五章十七节到六章七节。请听我来读。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及至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将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暂且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杜达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的人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身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四跟第五章的上半段的时候， 我们讲到这个巨无霸教会的概念呢，那当然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那个数目，那个人数巨无霸。记得吗？我们讲过在那个经文里面呢，这个巨大的这个观念呢出现了三次。那因为圣经所看重的是一个茁壮成长的教会啊。那么通过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一个巨无霸的能力。那使徒们经历到神伸手从上头赐他们力量行神迹见证他。使徒们也在当中同心，那这个神的儿女同心的时候成为极大的力量，面对外在的那个逼迫。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巨无霸的恩典。那当弟兄姐妹记得吗？当时有经济的一个难题，很多人没有工作了。那么他们通过实际的爱心，自由的奉献，变卖田产的时候呢，这种舍己的表现显明神那巨无霸的恩典。最后可能更吸引人，最吸引人的就是教会有一个巨无霸的敬畏。那个亚拿尼亚那对夫妇啊，那他们记得吗？他们卖了他们的田产，他们撒谎了，讲是所有，其实他们留下了一部分。那神那么严厉的来针对这对夫妇，来对付他们呢，那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什么？那个圣洁，那个轻慢不得的神，他看重不要让这个教会的圣洁被一些人的虚伪，一些人的虚假所破坏了。那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你跟我如果我们活在一个虚谎当中，一个谎言里面呢，神知道，求主这里怜悯我们，看重主所看重的过于一切。那这个教会增长呢，其实有一个总结啊，这个段落，因为今天是灵里生活的第三讲，其实从第二章开始呢到这边，这个总结这几章的这个总结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看比如现在我们要看新闻，我们上手机对吧，我们去按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头条了。因为在香港现在不止用催泪弹哦，还有用那个水炮哦，还有用那个开枪来警告，你就说这个情况相当厉害了那个情况恶化了。那我们看那个头条就是这样，我们其他的细节呢，看那个新闻你看不看都无所谓了。那不过其实有时候呢，那个重要的那个头条呢其实不在前面，在后面。那当然新闻报道很少是这样，不过路加写这段话呢，从第二章到第六章第七节，那个重点其实就在最后一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门徒的这个数目增多了，门徒的数目增多，而且甚至有祭司也信了这个真理。那所以你就看见了，哇，原来逼迫，我们一直过去几章看到的那个逼迫，没有使到教会退缩，逼迫没有使到人灰心，逼迫还有里面教会里面的压力成为神彰显他能力的一个机会。那神彰显他能力的机会，我们今天就看到甚至连祭司都有人信从了这道。那到底这个圣灵啊，神的灵是怎么样来建立他的教会，怎么样兴旺福音，怎么样建立我们的生命呢？那所以我们要今天晚上呢，通过三个方面通过三个方面来看神怎么样通过圣灵来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晚上当你的儿女一同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赐我们恩典力量，让你在2000年前在使徒们的身上所行的大事，在今天继续让我们看见也明白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做工来建立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通过今天的经文，看圣灵怎么样建立我们的生命。通过使徒们的生活，我们看到三个方面，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大纲。第一个就是圣灵引导人来顺从真道。那当信主的人增多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人信耶稣的时候呢，仇敌会有反应的。什么反应？上次我们说了，彼得、约翰第一次见证主，他们很烦恼，对吗？他们烦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听到这个耶稣复活的道，耶稣要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很不满意。 于是呢，他们就恐吓，对不对？恐吓叫彼得约翰不要去再讲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过没有成功了，因为彼得约翰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继续来见证主嘛。于是今天的经文说他们满心记恨。那这个满心记恨的概念呢，就是他们在旁边这个嫉妒的心理，看到这个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呢，他们好像个气球啊，在膨胀，哇，越来越气，越来越火，到一个地步呢，当然会爆炸了。他们就决定把使徒们抓起来了，关在监牢呢，不让他们继续讲道。不过发生了奇妙的事，这个天使居然来把他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天使把他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了，而且吩咐他们说，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是生命的道呢？弟兄姐妹，那这个是天使神借着他来鼓励这些在困难当中啊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门徒。你知道吗？你们所讲的道有多么重要？你知道吗？你们的道能够给人带来生命。记得吗？在前面的几堂我们提到啊，这个道怎么样改变人呢？以西结的那个意象，人在人看来绝望，好像枯骨，没有希望的时候，当神的灵吹进人的心里面，能够给人生命，能够改变人的，而神的道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力量。所以现在门徒再次看到，是啊，我们所传的道给人带来生命，于是他们就继续有胆量又去了，又去在圣殿里面来继续讲道。然后大祭司甚至发现，这个监牢里面没有人了，又再来审问。所以你看，这个循环又开始了，这个逼迫没有停了。一下子恐吓抓起来，他们又再出去讲道，出去讲道，这个大祭司又在叫人来，把他们又再带去审问，这个是一个循环。你看，我们就想了，这个如果使徒们看到经历到这个天使的拯救，从监牢里面可以出来，那对神来说，那么很简单啊，你只要把。既然神有能力把他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为什么不要直接把这些抵挡他们的大祭司法利赛人除掉呢？把这些大祭司撒都盖人除掉，让使徒们可以平安没有拦阻顺利的去传福音，那该多好呢？那我们看那个拳击赛啊，有没有看过呢？这个拳击赛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运动可以有突然之间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在90年这个拳王叫麦克泰森啊，泰森，那他对垒一个叫达拉克斯人 Douglas 的时候呢，大家不看好那个 Douglas， 因为泰森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呢百战百胜，甚至有多次把对手击倒 knockout， 甚至在跟这个达格勒斯比赛之前的两年呢，有一次他的挑战者来跟他比赛的时候呢，他开赛91秒而已就把对手击倒了，91秒而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泰森多么厉害。对比达格拉斯，那达格拉斯就比较逊色，他的表现在赛前，而且在比赛之前一个月他的母亲过世，在比赛之前那一天他有感冒，所以上场跟泰森比呢，真的大家就觉得大概是91秒左右吧，这个达格拉斯就可能会被击倒了，结果不是，他们达格斯挺了很久，到第十回合的时候呢，突然有个机会把泰森击倒了，泰森拳王从来没有输过，这一次呢被击倒。90年过后，泰森就不一样了，轰动了这个新闻，当时啊对拳击赛的这些赛迷来说呢是相当轰动的一个新闻。那你可能像使徒们一样有这种问题的，而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能在一个长期的一个磨难里面不一定是逼迫，不过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是一个健康一个疾病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感情上面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跟同事相处的那个问题那你发现这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除，然后这个担子一直在你身上，你一直被缠磨着，你就可能会这么想，神，如果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立刻除掉，那该多么好呢？我想使徒们可能也是这么问，如果神你可以把我们从天使里面救出来，从 你可以差派天使把我们从监牢里面救出来，那么为什么神你不要把这些仇敌给挪开呢？为什么不要这么做呢？不过其实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了。那神可以这么做，神有能力的，不过神不一定这么做的。怎么看待他？有时候神在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漫长的道路。你看诗人大卫嘛，他的那个最著名的诗篇，对不对？那个牧羊人的那个诗歌，那诗篇23篇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那神在大卫的仇敌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神在他的仇敌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神也没有除掉那个仇敌，反而神允许那个仇敌在他的生命里面。不过通过大卫的生命，在大卫最艰难的时候，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啊，神为他摆设宴席，神让他在苦难当中经历神的得胜，经历神的恩典，让他看到神的丰盛的生命。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一个长期的一个困难当中啊，你要知道神就好像应许给大卫或者我们，他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神没有把困难除去，不过神要让我们在这个长期的困难当中经历神得救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在使徒们的身上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因为你知道神在这样的一个长期的苦难当中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那使徒们就无论怎么样，他们就没有埋怨了，他们就继续的回到圣殿里面，在见证这个福音的时候，27节那边告诉我们，他们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动力，不只是因为他们知道神有能力来带领他们经过。27节那边开始，当他们被带到这个大祭司面前，再一次被审问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那种见证吗？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不止这样，他们在这个做见证，32节那边说，我们为耶稣的这个拯救做见证，耶稣的复活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圣灵在他们的心里也在做一个见证，神不止拣选了耶稣基督，神不止叫他复活，神不止叫这些使徒们看见了愿意相信，神不止改变他们里面的生命，改变他们的思想，神也给他们有这个勇气，这个胆量来顺从神。怎么样顺从呢？去做见证啊，在这些肯定会抵挡他们，在这些肯定会刁难他们，甚至接下来在这些肯定会责打他们的人身上面前呢，来见证主。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啦。因为这保罗说那个是生命，那个圣灵的律，神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不只释放我们，不只叫我们不被定罪，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律呢，还改变我们的思想。那我们以前想的东西不一样，刚跟一个人分享的时候就提到，以前就昨天傍晚跟他分享，以前会觉得一些赌博的一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他自己信了耶稣才几年啊，他自己了解，现在他觉得没有平安，那这个思想改变了。不过这个随从圣灵不只是在思想上有改变，那这个随从圣灵就好像使徒告诉我们的，也包括锻炼在生活当中啊，做出顺服神的选择，顺从神的选择。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卖观赏鱼的店啊？那种至少我住在那个靠近女皇镇那带，在金文泰有一间，哇，那个卖观赏鱼很多人的，很多人喜欢养鱼，其中很好卖，很多人买的这个鱼是那种叫狮子头金鱼啊，有没有看过狮子头金鱼？狮子头金鱼就是那种头很大的啊，特别培植的，不懂为什么头上长多一块肉啊。所以就整个头很大，身体就很小，所以他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其实你如果不注意看，他没有动呢，他只是在那边这样浮着而已。我看到这种金鱼的时候，而且卖的不便宜啊，而且很多人买，整个鱼缸都是这种狮子头金鱼。 我就想，我看了其实是有点为他担心的，因为这种鱼你知道吗，在鱼缸外面的世界呢是活不了的，对不对？这种鱼因为它基本上只是美观而已，不过不可能活的。那不过使徒们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使徒们的生命，他们不只是头脑被神的话所改变了，认识了耶稣，认识了耶稣的拯救，头脑被改变，不是啊。他们在生活上他们顺从神的道，为主做见证，即使有敌人的那种逼迫压力，他们知道顺从神的灵为这事做见证。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反省一下啦，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是认识这位耶稣了，那我们如果真的说我信主，甚至我守圣餐了，我表明我是神的儿女了，那我的生活上有这个顺从神的记号吗？顺从神的记号，那这从我们跟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会看得出来的。那我们如果是顺从神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话，那我们跟我们最身旁最亲密的人，我们的那种态度，我们是不是舍己，我们是不是想服侍他，还是我们照着自己以前的想法，虽然在教会我们是这样听了，我们要彼此相爱了，可是在生活当中呢，是要别人来服侍我来爱我啊。那我们的这个顺从呢，可能还没有真的是行出来，我们可能像那个狮子头的鲸鱼啊，我们头脑上是懂了，不过生活上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很小，我们的行为是很有限。那这不只是在我们很亲密的人身上，也在我们可能每天相处的人身上在我们看待我们的那种工作的态度，那我们只是得过且过的话，这也看得出那我们还没有真的是照着保罗的话说我们是为基督而做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认识神的道之后，那圣灵是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顺从真道，顺从真道。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还有什么呢？那从33节开始，我们看到圣灵也帮助人忍受羞辱。圣灵帮助人 忍受羞辱，在恶劣的情况下你会看到有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那一般上在我们在面对一个突然恶劣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害怕，一种措手不及，一种焦虑的感觉。那不过使徒们告诉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反应。怎么说呢？这里这个公会啊，33节开始，这个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被带到公会的那边审问，这个是犹太人最高的领导层他们宗教的领导层。那使徒们被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好的时候这些公会的这些领袖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满心记恨现在变成要把他们杀了把这些使徒们这些眼中钉给除掉了。不过还好当中有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这个人叫做加马列，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尊重的教法师，就是教导律法的人。那他告诉别人其他的这些公会的成员，35节说你们要小心办理，就是要谨慎要谨慎。那他就接下来讲话了，回顾在过去他分析他过去，你看我们过去有两次在民间有造反革命的运动，那这两次的运动呢都是以失败收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想法。那他的基本上的那个说法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人的想法而起来做的事呢，最终会以失败收场，所以我们不用干涉。不过反过来，如果这些人做的事呢是有神在背后来指引的话，那我们更加不应该干涉。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如果干涉就变成是神的仇敌了不可以这么做，不要这么做。那所以加马列就通过一个很冷静的一个角度来分析了，对吗？说哇，这些人呢不要去干涉他，因为如果是人的作为那自然会失败收场，如果是神的作为更不应该去干涉。就让这些情绪很激动的人呢决定冷静下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加马列 他这样子说话，你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暗中信主的人呢？那可能，不过圣经不是强调这一点，圣经只是强调说他是一个很冷静观察的人，他回顾，他思想，他观察这些使徒们所做的、所说的道，然后呢，他分析之后，他告诉这些公会的领袖不要去干涉他，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而已。他到底信了主没有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如果我们看一些韩剧啊，不是鼓励你去看啊，上网可以看一些片段啊，看到韩剧有经常让一些戏迷啊，很激动，觉得很感动，甚至想掉泪的，是很典型的，在好几个韩剧都有的，这个叫擦肩而过，擦肩而过。那其中一个幕是这样子的，那个女主角呢，她就正在开车到男主角的家楼下去，要等他回来。然后他在车停了车，在男主角楼下等，就回顾回想啊，回想过去跟男主角那种相爱啊。男主角说我永远不再变心，女主角说我不会再让你孤单啊，这种话了。想他就在那个车旁等了很久，等了很久。原来他也不知道，原来男主角加班呢，迟了。那后来他就等等的时候呢，那个男主角开始走回家了。为什么不要搭公交我不知道，不过他走回家。走了很久，女主角看着手表已经快要晚了，就决定走了，不等了。女主角上车，男主角就到了那个路口，女主角就开车走了。男主角到路口，那个车要经过的时候，男主角刚好往下看看他的手表，于是女主角的车开过擦肩而过就没有会面。那就戏迷就哎呀多可惜，就差那么一点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可能是一个旁观者，像加玛列这样的，我们可能思想来教会一段时间，我们听，我们明白了这个基督教的道，我们看，我们观察教会弟兄姐妹所做的事，我们分析，我们说是啊，这些人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到最后有没有信耶稣呢？差那么一点，我们不要差那么一点你看加玛列，所以我们还到了最后，我们在想这个这么冷静这么聪明的人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呢？救主帮助我们呢，在我们当中不要有这样的人，让我们看听分析明白了，我们说是的，耶稣基督是那位神叫他复活为我们拯救我们的主，让我们来相信他，让我们来相信他。不过我们转过来其实作者也不是，路加不是在强调这个加玛列，路加是强调加玛列讲的话给使徒带来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哇，捡回他们的命啊，对吗？本来要死了，结果不用死不过被打。40到41节说他们就无故被打，这大概是犹太人的做法，40大板捡一板，39板呢，每人打了39板左右然后呢，不过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哎呀好辛苦啊，好冤枉啊，好可恶啊，这些人不是啊。40到41节那边说什么呢？40到41节那边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那这个为这名受辱的观念，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呢只出现过另外一次。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的那个园户的比喻。那记得耶稣跟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呢，耶稣那个时候通过一个凶恶园户的比喻来带出他的身份。那个比喻大概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园主，他有一个果园出租了给一些园户，到了时候他就叫仆人去，对吗？收那个果子。可是这些园户很凶恶，这些园户不要给那个果子，于是那个仆人有一个去呢被他打了赶走，没有拿到果子。另外一个去呢被他羞辱了就是这个字，被他羞辱。然后最后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比喻，那个园主说什么呢？哎呀，我把我的儿子差派去，对吗？ 他们一定尊敬我的儿子。结果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淫妇把他的儿子杀了。所以法利赛人听着说，哎呀，在耶稣在讲自己啊，神的儿子去到不信的人当中被他们杀了。那所以路加的意思是很明显，弟兄姐妹，他在告诉我们，这些使徒们啊，跟耶稣是一伙的，这些使徒们走在耶稣的脚踪上，这些使徒们就像他们所敬拜所见证的主被杀了，现在他们与他同样的受辱受逼迫，可是他们心里欢喜。你说太夸张了，怎么可能被打到半死心里欢喜呢？不过弟兄姐妹，这不止路加是这么讲，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是可以欢喜的。因为不止路加这么说，彼得说，在试炼中因为有信心，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雅各也是这么说的，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要了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在一个这么辛苦这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有喜乐呢？有什么办法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喜乐呢？那有一位宣教士，那他是在印度做医药宣教的，那他叫布兰德，那 Paul Brand 啊，布兰德，他自己回忆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呢也是在印度做宣教士的，做了很多年。那他在回顾他的妈妈的那个生平的时候，晚年，特别是晚年，他就说他妈妈经常有很多很多的病痛，非常的辛苦。因为在做宣教士的那几十年呢，生活条件太差了，环境太差了，所以他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就说，真的一点美貌都没有了。不止没有美貌啊，因为他不断的在荒山野岭里面有跌倒过，而且有各样的病痛，伤寒疟疾，让他成为一个驼背弯腰的一个女人呢。不止这样，她的皮肤因为风霜啊、日晒啊，变成好像牛皮这么厚啊。那她的妈妈，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她就说了：“那我妈妈自己都知道自己很难看的。”于是，在她的家中最后20年呢，一面镜子都没有。啊，不过这个姐妹，这个宣教士呢，那是怎么样可以欢喜呢？她没有镜子。那这个做儿子的就说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她自己不用看镜子，她自己是那个镜子。她通过她的经历在反映基督在她身上的工作。在人看来是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啊，对吧？我们看镜子，我们看我们自己，看那张脸，看那个驼背，看那个我们的那种苦难，看我们孩子的那个情况，看我们的那个经济的状况，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苦读的，我们会有埋怨的，我们会上胆的，我们会甚至会被背弃神的。那不过你不要看你自己了，那彼得、雅各或者路加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那我们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有喜乐呢？我们看不是看自己，我们是转眼成为那个镜子，反映基督的荣光。我们在看的是基督在我的身上，在这个困难里面他要做什么，他通过我们的生命要做什么，反映或者反射基督的那个荣光。所以彼得这么说，因为信心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所以具体来说，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这样子的，具体来说，当下一次当你有冲突，当你被人误会，你觉得很委屈的时候，你不要看自己多么感受多么的愤愤不平，自己多么的觉得那个不合理被冤枉，你不要这样看。那因为这样看呢，你只会产生那个负面的一个反应。你要看的是我怎么样反射基督的荣光，在这个冲突里面我可以说什么，我可以想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来让他这个不合理的配偶，这个叛逆的孩子，这个可恶的老板，来让他看到基督的那种温柔、忍耐、恩慈、饶恕、智慧，必须这么想。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就有喜乐。那最后一方面呢， 圣灵怎么样来建立生命呢？在六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拣选人来服侍别人，圣灵拣选人来服侍别人。你这个从外到内的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以前已经说过了。使徒们面对逼迫，然后转到教会里面，对吗？使徒们面对什么问题呢？那个经济的压力，因为有人，很多人没有工作。然后呢，使徒们在外面对逼迫，转进来教会里面面对什么？虚伪，亚拿尼亚夫妇，对吗？那个又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今天也是一样的，使徒们在外面现在被打了，打到半死，回到教会来里面呢，又有问题了。那不过就好像我上次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喜欢有冲突，对吧？不喜欢有难题。那不过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呢，冲突是显明神恩典的机会。那所以我们要积极看待，在这个冲突，在这个压力，在这个困难里面，我们怎么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这里就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这里的问题是教会增长，上一次说很好了，大家房屋公用啊，变卖田产啊，可是还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因为在当中有人被忽略了，对吧？那个供给的事情上，有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他们被忽略了。那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暗示了，对吗？当教会成长，当我们的人的那个背景，弟兄姐妹背景越来越多样化的时候，会有人被忽略的啊。有人被忽略，这不是一个问题本身，那个问题是那个反应。那这边怎么样呢？一个负面的反应就是发怨言哦，他们发怨言，那这个不应该是这么做。那正面正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第六章那边告诉我们呢，正确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要积极去处理它。就好像使徒们，他们说啊，这个不行，你知道吗？在外面的世界啊，他跟你讲这个冲突啊，哎呀，不要去管它啦，一下子这个事情就过了。不要相信他啊，这个事情不会过的，这个怨言会一直回来的。我们去正面的去面对他，那使徒们他们就是这么做。那他们的这个回答，从六章二三节那边看到，他们在回答的时候，他们带出什么观念？他们的回答带出他们肯定各个岗位的价值，弟兄姐妹。他们不是说我们传道祈祷最重要，你们全部的东西不重要，随便了，拉几个人去管那个供应给寡妇的事情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意思的。他们是说我们放下那个祈祷传道事情去做这件事是不合宜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岗位。所以我们可能要从使徒们当中来学习一个功课了。那这个功课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我们不要过于重视某方面的需要，而变成忽略了别的岗位的需要。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比较显眼的岗位啊，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在那个不显眼的岗位呢，我们可能就容易忽略了。不过其实保罗自己说呢，不显眼的也是重要的。那另外一个使徒他们没有做的犯的错误是，他们什么都要做，也不是，对吧？这是超越神给他们的呼召。他们觉得诶，我们这个岗位重要，别的岗位呢也是需要人去参与的。那使徒们在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待侍奉的岗位的时候呢，其实不只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侍奉，整个生活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蒙召信耶稣的时候，整个生命都是一个侍奉来的。教会里面的服侍岗位只是一部分，对吗？有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这个岗位有需要，我们说啊，我愿意来侍奉，那是非常好。不过有时候教会外面，在我的生活，在我的家庭里面也有另外一个需要，那我们不要轻看它，那个也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你做父亲的，你做儿子的，你做女儿的，你做媳妇的，你做工人的，你做学生的，那个也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召来的。所以有时候神要我们在那个岗位上花更多的精力，那神求神给我们智慧了。不过第二个方面呢， 那使徒们的回答也告诉我们，不只肯定各个岗位的价值啊，他们也按照恩赐来拣选适合的人。那其实使徒们的这个建议要选出有才能的人呢，那他们是回顾出埃及记刚才读的起因经文，那个摩西的问题，对吗？那摩西就是自己一个人报道完了要做审判百姓的事，然后岳父就跟他讲，你这样不行，你要选一些有才能的人出来跟你同担此任。那这些是有才能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那些有 PhD 的人，那些有专业知识的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他自己说的，在那个出埃及记那边是敬畏神，是诚实的人，是不贪钱的人。圣经里面讲到在属灵上的这个 领袖啊，圣经首先主要是看到那个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好像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今天的经文，不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那这些人是在教会外面有好名声的，是被人肯定的。那在教会外面是被人肯定，所以你看到那个整个岗位吗？在生活当中，我们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而且这些人是被圣灵充满，这个很重要。神自己其实有预备的，神自己在我们当中，在人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神自己让某一些人智慧充足。所以你看接下来讲到选出其中一个叫司提反，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我怎么知道呢？哎呀，你看得出的、哦、这个人寻求神，这个人与神亲近，这个人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我们在服事的岗位当中，弟兄姐妹、虽然在这个建堂的过程里面我们向神感恩了，不容弟兄姐妹把自己的恩赐才干献上，不过当我们讲到在服事别人，在做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那神自己要让我们看见神预备人，被圣灵充满的人来带领。那今年是2019了，对吗？我们长执会的选举是两年之后的事啊，两年之后的事。那不过弟兄姐妹，你们要明白一件事，这个我们不要等到两年之后才来讲，哎呀，我们有没有适合的人选啊？到时才来看，不要这么做。现在就问我们自己，我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吗？我愿意吗？在神面前来寻求与神亲近，让神的话充满我们，来引导我的生命。那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是澡堂在玉朗洞的问题啊，这是教会的问题。我们长执会平均年龄好像是47、48岁，长执会的平均，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来的。在两年之后，求神感动我们的心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无所谓，我们有一个乌兰崇拜委员会来带领，那很好啊，有一些忠心服侍的弟兄姐妹，那很好。不过求主感动我们的心，教会要有长进，在教会里面，在乌兰崇拜，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些有心智来服侍神，在长执会里面带领教会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在今天晚上我们来敬拜你。主，让你的儿女，我们回到你面前，我们看到你的话是活泼有功效，不只是针对福音的真理，也针对我们个人的生命。主，让我们自己思想，我是不是愿意被圣灵引导来顺从真道，在生活上我做一个服从神话语的人。主，让我们也从圣经，从使徒们看到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可以以喜乐的心来忍受羞辱。因此让我们自己看见，主，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羞辱，面对逼迫的时候，主，我们怎么样反射基督的荣光。主，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教会的需要，教会需要有圣灵充满，有信心，有才能，愿意来被神服侍，愿意来服侍神，被神使用，带领教会的人。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自己先寻求你，让你的话充满，让你指引我们， 的生活的岗位，使到我们到了时候你自己指明人来服侍你，来在教会里面做不止服侍也做带领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